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新兰。今天的圣经人物我们继续看摩西。我们翻到民数记十二章六到八节，耶和华说，你们且听我的话，你们中间若有先知，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，在梦中与他说话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，他是在我全家近中的，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，乃是明说，不用谜语，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。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，为何不惧怕呢？我们从这段经文可以观察到两点。第一点是，耶和华神亲口说摩西是他的仆人，而且还说了两次。从这段经文我们还可以观察到的第二点是，神亲口说摩西是在我全家近中的，这是神亲口对摩西的称赞。新约也这样称赞摩西，我们翻到新约希伯来书三章一到二节，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，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，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。再看希伯来书三章第五节，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，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。希伯来书三章这段经文说的是主耶稣在神的家敬忠，并且将主耶稣跟摩西做比较，两次提到了摩西在神的家敬忠。所以我们又看见了摩西的一个与众不同之处，就是忠心。神亲口称赞他是忠心的仆人，在神的家全然敬忠。我想我们对仆人这个词并不陌生，旧约神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为他的仆人，称先知为他的仆人。在新约，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都是神的仆人。所以摩西虽然是大能的神人，被神大大使用，但他跟我们一样都是神的仆人。仆人就是奴仆，是服侍主人的人。当然仆人也有不同的等级，有的可以做管家， 主人让他管理家里的一切。摩西就是管理神的家的管家。为什么他能做神的家的管家呢？因为他忠心。主人希望他的管家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当然是忠心的人。保罗就是这样说的。我们翻到新约哥林多前书四章一到二节，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，为神奥秘事的管家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其实神对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要求就是忠心，主耶稣也不断教导我们要忠心，比如马太福音24章45节到51节，忠心和不忠心的仆人。再比如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30节，按财受托的比喻。它的平行经文是路加福音19章11节到27节，十锭银子的比喻。还有路加福音16章1到13节，不义的管家的比喻。从以上这些经文看见，主耶稣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教导我们要忠心，而摩西显然是我们的楷模，神亲口称赞他是忠心的仆人，在神的家诚然尽忠。所以我们需要仔细看一看摩西到底是怎样对神忠心的呢？他做了些什么呢？怎么样做在神眼中才算是忠心呢？摩西的忠心体现在对神话语忠心，神吩咐他说什么做什么，对什么人讲什么话，他都会照着神的吩咐去行。照着神的吩咐这句话在出埃及记出现了很多次。我们翻到出埃及记七章到十三章，记载的是摩西如何跟法老打交道，神吩咐他去见法老王，如何说话，如何行事，摩西都完全照着神的吩咐行。我们就以七章为例，我们来看七章六节。摩西、亚伦这样行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，他们就照样行了。再来看七章十节，摩西、亚伦进去见法老，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。再来看七章二十节，摩西、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。我们再翻到出埃及记最后一章，就是四十章，可以说这是整个出埃及记的总结。就在这个总结里，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这句话又是反复出现。我们看出埃及记四十章十六到三十二节，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，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，摩西立起帐幕，安上带卯的座，立上板，穿上栓，立起柱子，在帐幕以上搭罩棚，把罩棚的顶盖盖在其上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又把法板放在柜里，把杠穿在柜的两旁，把施恩座安在柜上，把柜抬进帐幕，挂上遮掩柜的幔子，把法柜遮掩了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又把桌子安在会幕内，在帐幕北边，在幔子外，在桌子上将饼陈设在耶和华面前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又把灯台安在会幕内，在帐幕南边与桌子相对，在耶和华面前点灯，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，又把金坛安在会幕内的幔子前，在坛上烧了新香料做的香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，又挂上帐幕的门帘，会幕的帐幕门前安设燔祭坛，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其上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，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，盆中盛水以便洗濯。摩西和亚伦并亚伦的儿子在这盆里洗手洗脚，他们进会幕或就近坛的时候便都洗濯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这段经文比较长，当中反复出现这句话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你知道这句话出现了多少次吗？一共出现了八次，分别是16节、19节、21节、23节、25节、27节、29节和31节。所以摩西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对神的话语忠心，忠心地传达神的话，神吩咐他什么他就传达什么，无论是对法老传达神的话，还是对以色列民传达神的律法。从埃及记20章开始一直到最后，神将律法告诉了摩西，摩西便忠实地一字不错一字不漏地传达给了以色列人。而且摩西不但忠心传达神的话，还遵行神的话，神吩咐了什么他便照着去做。这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，忠心传达神的话，忠心遵行神的话。整本圣经就是神的话，我们有没有忠心的去传讲去遵行呢？说到忠心传讲神的话，首先必须正确明白神的话。很多时候我们看神的话不知所云，如果连神的话都不明白，还谈什么忠心传讲忠心遵行呢？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忠心传讲神的话、忠心遵行神的话跟明白神的话之间的关联。如果我们不是忠心传讲神的话、忠心遵行神的话的人，那么我们也不会明白圣经，因为神不会把他的话启示给我们。为什么摩西明白神的话呢？因为是神亲自吩咐他、亲自启示他的。为什么神亲自吩咐摩西呢？因为摩西是忠心的人，他能够忠心地传达神的话，忠心地遵行神的话。神不会随便把他的话启示给人，他要找一个忠心的人。使徒保罗非常明白这个原则。我们翻到新约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节，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，我们主基督耶稣，因他以我有忠心，派我服侍他。保罗明白，神之所以选择他去服侍主、传福音，因为他有忠心。难怪保罗得了那么多启示，那么透彻明白神的话语。新约除了四福音记载了主耶稣的教导，其他大部分书信都是保罗的教导，因为神看他有忠心，能够忠心地传讲神的话，所以让他明白神的话。保罗也真的无愧于神的重托，神所启示他的话他都忠心地传讲了。我们翻到使徒行传20章25节到27节，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，传讲神国的道，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，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，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， 罪不在我身上，因为神的旨意，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。这是保罗跟以弗所教会告别的话，从此以后他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了，所以他才说了这番话：神的旨意，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的。他已经忠心地传讲了神的旨意。我们再翻到提摩太后书二章，这是保罗写给他的门徒提摩太的信，我们看第二节：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教训的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保罗是在嘱咐提摩太，你要向什么样的人传讲神的话呢？就是能够忠心地教导别人的人。他听了神的话，然后也能忠心地把他所听到的神的话教导别人。所以，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话，那么我们要省察自己，我们是不是忠心的人呢？如果我们不能忠心传讲神的话，那么神当然不会把他的话启示给我们。此外，明白神的话是要付上辛劳的。摩西上了西奈山，聆听神向他传达律法，他听了多久呢？40昼夜。我们翻到出埃及记24章18节，摩西进入云中上山，在山上40昼夜，40昼夜听神的话做记录，我们受得了这种辛苦吗？以色列人在山下干等着都不耐烦了，更何况摩西是在全神贯注听神的话。这里没有提到他睡没睡觉，很大可能是没有睡觉。而且紧接着以色列造了金牛犊，惹神发怒，摩西把十诫摔碎了。后来神饶恕了以色列人，把律法又传讲给摩西一次，摩西又在山上听了40昼夜。我们翻到出埃及记34章28节，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，也不吃饭也不喝水。这一次圣经明确说摩西40昼夜不吃饭不喝水，这种辛苦我们受得了吗？接受神的启示，明白神的话容易吗？我们愿意付上这种辛劳吗？难怪我们不能明白神的话，因为怕辛苦。我们喜欢不劳而获，或者3下5除2就能弄明白神的话，这就是世人的心态。所以现在世界上最流行的就是速成班。我告诉你，凡事都不可能速成，台上10分钟，台下10年功。神的话语也一样，那些肤浅的解释甚至错误的解释，都是无需费太大力气快速就得出来的结论。但真正神的仆人往往花时间花大力气去明白神的话，思想神的话。比如诗篇1章说到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，还有诗篇119篇148节，诗人说：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，为要思想你的话语。白天黑夜都在思想神的话语，睡觉一醒来就思想神的话语。我们做得到吗？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忙了，每天能看上一段圣经就不错了，怎么可能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呢？难怪我们不明白圣经，不付上这种时间精力，怎能明白神的话语呢？我们再翻到提摩太后书2章15节，这又是保罗劝勉提摩太的话：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 分解真理的道。保罗劝勉提摩太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就是神的话，做个无愧的工人。为什么要说做无愧的工人呢？就说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不就行了吗？或者说做个无愧的教师，教师才教导神的话，这样说岂不更合逻辑？为什么用工人这个词呢？因为你不付上辛劳，根本不能正确明白神的话。你知道什么是工人吗？就是干苦力的，种地的。我们来看看圣经是怎么用工人这个词的。我们翻到马太福音9:37，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。这是主耶稣对门徒说的话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。做工的就是工人这个词。这个工人是做什么的呢？是收庄稼的，是干农活的。我们再翻到马太福音20:1-2，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，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，和工人讲定1钱银子，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。这里的工人是干什么的呢？又是干农活的，进葡萄园做工，摘果子，修理枝子，就是农民干的活。今天的中国人都不爱当工人，当农民，为什么呢？太辛苦。父母教育孩子好好读书，目的就是将来有份好工作。可是要知道，如果我们做基督徒，侍奉神，就会像工人、农民那么辛苦，昼夜思想神的话，全部精力、时间都放在神的话上。谁想偷懒不干活，那就别做基督徒，别侍奉神了。神不会用你的，你的侍奉是没有果效的，你根本不明白神的话。做基督徒侍奉神是非常忙碌、非常劳累的，正如摩西那样，所以神才会把他的话语启示给摩西。此外，忠心传达神的话语是要冒生命危险的。摩西是向谁传达神的话呢？他要向法老传达神的话。法老是谁呢？是埃及国王。埃及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，是霸主，所以法老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物。向这种人传达神的话，而且是传达不好听的话，咒诅审判的话，换作是别人，敢去忠心的传达吗？因为法老会杀了摩西，他也确实这样威胁过摩西，可是摩西不害怕，忠心地将神的话告诉了法老。神吩咐他去见法老，说什么做什么他都照样行了。我们做得到吗？在世界、家人、同学、同事、上司的压力下，我们还敢忠心地坚持神的话语吗？摩西还要向以色列民传达神的话，我们觉得这该很容易了吧？错了，向神的子民忠心传达神的话，一点都不容易。以色列人经常向摩西发怨言，跟摩西争闹， 反叛。我们翻到民数记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，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，就毁谤摩西说，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，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留意这句话，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，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这句话是出自米利暗和亚伦之口。他们两个不是普通以色列人，而是跟摩西同工的。神也选择了亚伦、米利暗来跟摩西一起带领以色列人。我们可以翻到旧约弥迦书六章四节，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，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，我也差遣摩西、亚伦、米利暗在你前面行。所以亚伦、米利暗不是平信徒，而是跟摩西一样是传道人。可是他们也攻击摩西，说难道耶和华单与你摩西说话，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这种话在今天也常常听见。我们都有圣经，圣经上写的明明白白，为什么你偏偏要讲的与众不同呢？为什么你把神讲得那么严厉呢？神是慈爱的，我们都是他的儿女，难道神只让你明白他的话，不也让我们明白他的话吗？追根究底，这些人是不愿听真理，不愿遵行神的话，所以抵挡那些忠心传讲神的话的人。我们要想忠心传达神的话语，就必须付上这些辛苦，这些代价，这就是摩西的经历。好了，今天看圣经人物的时间就到这里了，谢谢您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